尊敬的上弘下应长老慈悲，尊敬的比丘法师、比丘尼法师及诸位在家菩萨，大家下午好。我们学佛三要已经谈了信愿、慈悲，那现在剩下的是智慧啊，还有这个智慧的果、解脱跟涅槃。那刚刚接到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个我们长老多给了10分钟啊，但是我已经沙盘推演了3次啊，70分钟要结束，万一没办法结束，那再多运用这个长老慈悲的10分钟啊。好，那我们请翻开这个讲义第一这一部分。那接下来要跟大家来学习的是《学佛三要》里面第9章“慧学概说”，还有这个第10章“解脱者的境界”。那这关于“慧学概说”，它的内容非常的多，那解脱者的境界呢又非常的深啊，所以70分钟是稍微少了一点，但是沙盘推演可以70分钟哈。那这一份讲义呢，是全文的讲义。前面几位讲师因为他们比较智慧比较高超，知道去挑重点出来，那这让师父想到以前无知的取笑过一位同学哈。怎么回事？因为有一次看到他在画导师的这一个中观论诵讲记，他在画重点，就在旁边看半天，他每一行都画。那师父就取笑他说：“你这样每一行都画，那哪有什么重点？”然后又讲一句话说：“导师讲的每一句话都很重要。”所以他就每一行都画，就在备课的时候呢，就开始要画重点，要看挑重点来讲，结果画完之后也发现每一行都画。导师的话真的就是有一些看起来不起眼，其实它是寓意非常深远啊。好，那关于这一个解脱者的境界，我们先带大家看36页这边第36。在解脱者境界这一篇，导师在一开始有说明他的论述依据。在第36的倒数第2行，导师说解脱呢是学佛所仰求到达的，是最高的理想实现。他说我们是初学，没有体验的啊，至少我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境地，所以不会说，不容易说，说来也不容易听。那当师父在备课看到这一段文的时候，内心就有一个感触啊。导师他都觉得他不会说，不容易说啊，而且说来不容易听，那我们更没有这种境界，所以内心就起了一个心念，那就不要说好了。但想一想，这样不太好啊，因为这有点啊偷工减料啊，偷工减料。我们还是会把自己能够说明的跟大家做一个介绍，所以这一部分呢，只能略说啊，因为这个不是我们的境界啊。所以导师在37页这一页的第2行，那他说佛与大菩萨的解脱体会更难啊，那现在只依凭古德从体验而来的报告略为介绍1、2啊。那待会呢也是根据导师的这篇文章跟大家略为介绍0.1、0.2。好，那我们再回过来再看第一这一页啊。我们先带大家看这一个导师这2篇文章的目次啊。 那在慧学概说这一部分呢，导师分了六大段，第一大段它的标题是佛学之要在慧学，那这一段它主要要谈的是慧学在佛教修行上的重要性，主要谈这一个内容。那导师又立了三个小节，那每一个标题呢前面都用一个为字，三为，那表示这个慧学呢是非常的一个重要。好，那在第二大段谈慧之名义跟究极体相，那名义呢主要是要说明慧的一个特质，我们有一些人对慧他有些误解，那导师在这边做一个澄清。那慧的特质是什么？是审查、抉择、退就，不是说这一个睡饱之后突然这个头脑很清楚，表示就是感觉自己的智慧有所进步，这个应该不是慧的一个特质，它应该是生得慧的一种显发，就是心比较静的时候的一个显发。那在慧的一个究极体相这边谈到究极体相有四个特色，那第一个是性智一如，性就是信心，信心，智呢就是这个无漏智，那再来是悲智交融，然后再来定慧均等，第四是理智平等，是在第八的地方。那在第三大段谈到智慧的类别，智慧的类别呢，导师有谈了三种智慧，还有两种智慧。三种智慧呢，导师又分四类的三种智慧。那在第十二这边会谈，还有两种智慧，这个法住智、涅槃智，还有这一个般若跟方便，谈了这两类，谈了这两类。那所以一二三这三大段呢，主要是对慧做一个这个鸟瞰的一个介绍。那第四、第五、第六呢，就进入慧学的一个核心。那第四大段谈慧的观境，就是我们的智慧呢，它的所缘境是什么？那这边又分成三乘共慧跟大圣不共慧，三圣共慧主要着重于我们的身心进取，我们的这个身心。那大圣不共慧呢，它的观境它会遍及一切法，那这是境的部分。那慧的进修是行，那这边分成文思修三慧的一个说明。最后第六大段是慧学进修之成就，也就是果。那古德在介绍一个法门的时候，通常会用进行果这三科呢来做介绍，导师在这边也同样透过用进行果的一个方式来跟大家做说明。那果第一个成信戒定慧之果，这是他的一个成就，也就是智慧的成就会配合其他功德的成就。第二个呢，这些功德的成就之外呢，还有它的用，就是这个慧啊，不是一种静态的，它必须还需要这个广度众生，那这个是所谓的摄树摄俗济世之用。好，那这是关于慧学概说的部分。那解脱者之境界，导师同样分六大段。那第一大段呢，解脱即是自由，主要在谈解脱的定义是什么，还有系缚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那第二大段谈解脱的层次，那它的重点主要在四这一项，曰慧证的解脱，名修证的过程。好，再来请看到第二。那在第三大段呢，它的标题是解脱的重点。那解脱的重点，导师在这一段里面谈到，它是离妄执，离一切分别。 那在成佛之道里面有个记述，在谈到这个慧学的时候呢，导师在谈这个证入真实的一个部分，导师说无我无我所，内外一切离，尽习诸分别，视为契真实。也就是说，在悟入诸法实相的时候呢，那它是离一切的分别啊。那第四大段解脱者的心境，那这边分三个小段。第一个是关于这个证悟当下的一个情境，导师提到了有三个情境：第一个光明，第二个空灵，第三个喜悦。那关于解脱者证悟之后的心境呢，导师也提了三种。啊，第一个是不忧不悔，第二个是不疑不惑，第三是不忘不失，不会忘失。在第三段谈到证悟者的不同风格，导师谈到声闻呢，它是严谨拔俗，那菩萨呢是和而不留，会跟众生打成一片，但是不同流合污。那在解脱者的生活里面呢，第一项声闻跟大圣的差别，声闻是少事少业，那大圣呢是利他不疲倦，就是对利他的种种事业呢都不会感到疲倦。那在谈到声闻跟大圣的共通之处，导师有谈到两个面向，第一个是精进力非常的坚定，第二个是心宁静而安详自在。那最后导师谈第六大段，谈到解脱跟就近解脱。啊，这边导师我们借这个因缘，怕待会没时间看，然后我们翻到第五十这边。导师在慧学概说这边，虽然会谈到菩萨的慧是如何，或是佛的智慧是如何圆满伟大，二圣呢是如何的不圆满啊。那其实导师他没有贬义的这种的一个心啊，那怎么了解呢？在第五十的这一段文，导师谈到佛跟大地菩萨解脱的境地太高啊，二圣的解脱与学菩萨行者的少分解脱，已使我们可望而不可及，足够为佛弟子的赞扬处。而引射鼓舞着学佛法者的向前迈进，也就是说二圣的解脱也是我们的一个赞扬的一个对象，然后鼓舞着我们迈向最高的理想前进。所以导师纵使说声闻如何如何不圆满，那其实他只是依着经论来说了，那他内心对声闻的圣者呢是还是恭敬的，这是导师这边提示给我们的一个内容。好，我们回到这个第三，我们开始进入这个慧学概说。那慧学概说第一段，佛学之要在慧学。那这边分成三个部分了。那第一个部分是为慧学足以表彰佛法的特色，也就是说慧学才是佛法里面跟外道不共的地方。那这边导师有谈到信愿慈悲智慧三者要相摄相成，但是呢请翻到第四页，虽然这三者都要去圆满的去进修，但是在这三者里面呢，智慧它是异于其他宗教，有它的这个殊胜之处啊。所以慈悲心愿智慧跟其他宗教不一样的特殊的地方在于智慧。那这是导师在第二段啊《瓜胡二》这边所要告诉我们的。那再来看到第五的二，为慧学能达佛教之奥处啊，这个奥处是深奥处了。那它是所谓的奥处是什么呢？奥处是 第一个了生死，第二个断烦恼，第三个证真理。这个是导师在这一段里面谈到的奥处啊，深奥处。那它的一个内容主要是在瓜无二这一段的倒数第四行啊，导师说，无论大圣法、声闻法，如欲了生死、断烦恼、证真理，必须依借智慧力而完成啊。那所谓的这个深奥处，指的就是这几项啊。好，那再来谈到瓜无三，谈到一定发挥的真正意义啊。那导师这边有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我们看第五的倒数第四行，导师在这边告诉我们，根据佛法的本意，修得禅定并不就能发慧，而是依这修成的定力为基础，于定心修习观慧，才能引发不共世间的如是智慧。所以很多人在这个有一些禅定的经验之后，会发现自己的这个智慧比以前更厉害一点。那这个其实呢，它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是生得慧的一种显发而已。这个慧呢，必须要在定中配合这一个慧观，那才能够启发真正的智慧。这是导师告诉我们，就是说定不等于慧。好，请大家看到第六。好，第六这个三呢，为慧学能成圣者。导师在第三项这边谈到，为依慧学能成圣者。那在这一段的第一行，导师我们看初体字的部分，能否转凡入圣，关键在于有没有真实的智慧。这边的真实智慧呢，也就是无漏的智慧，断烦恼的智慧。所以这个无漏的智慧、断烦恼智慧，可以说是圣者们的特德。那导师在这一段主要告诉我们这一项功德。那再来我们看到瓜无三，瓜无三导师这边也提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瓜无三，智慧为一切功德之本，一切功德以智慧为导而圆满究竟。导师在这边有特别谈到，佛教的慧学呢，它不是抽象的知识、冷酷枯燥的理智，而是怎么样呢，在悲智理理性的统一中所引发出来的如实真慧。那这让师父想到以前有一个学佛的朋友，那他比较这个据说比较理性，比较酷一点，人家在这个忙这个共修的活动，那他就会少事少业少希望住。那有事师父就问他说，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热心在帮忙你，都好像就是漠不关心。那他回答师父一句话，我是修般若的。我是修般若经的。那时候师父就有一个印象，修般若经是这么酷的。但是看到导师这一段文呢，基本上他可能有一点这个方向有一点，或是偏重上有一点失衡啊，应该是在悲智理性的统一中引发出来真实。如果真的有智慧的话，修般若经应该也是会努力去帮助别人。好，那这个是关于唯一慧学能成圣者这一段的一些重点。再来我们看到第七页，第七页也是第二大段，慧学之名义与究极体相。那这边导师谈了第一个呢，谈慧的一个名义，那在经论里面非常的多，比如在第一行的智慧，这边大家圈起来，还有第二行观，还有后面几个智，还有最后一个觉。那这里面导师说，在经论里面 对这三个名称呢特别重视，也显得特别的重要。那这一段里面导师有做了蛮详尽的说明，我们简单看到第八这个部分，第八阿拉伯数字四这一段，思察检责才是观慧的特性。这边导师很明确的告诉我们，修习观慧对于所观的境界呢，不仅要求其明了之道，更要能够引发推究、抉择、寻思，也就是要去对所观境呢要通彻去了解。原世俗事相是如此，这是原世俗事相。另外原生意境界也同样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所缘境有两个层次，第一个是世俗事相，第二个是生意的这些空性、空性理，这些呢都要去寻思抉择，去引发体会的诸法毕竟空性，因为唯有这思察检责才是观慧的特性。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在心里面，这个慧呢就是要去推究抉择寻思，这才是慧的特性。好，再来我们看到慧的究极体相。那慧的究极体相刚刚有谈到有四个面相，第一个是性智一如，那性智一如在第九这一边，这个性呢就是在声闻，就是对佛法僧戒的清净真实信心。智呢就是证得诸法实相的无漏智慧，性智一如。那两者呢在这个成就的时候，它是相关相成，互摄并进。那这个是声闻的部分。那我们再来看第十，第十是关于大圣。那大圣有什么不一样？大圣的这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主要是这个菩提心，他的这个信主要是菩提信愿，也就是大圣的信心。那这个智呢主要是文殊智，文殊智有什么不一样呢？文殊智它主要重在这个大圣的这个法界一向这样的一种体甚深的体悟。那关于文殊智的详细内容，大家可以去看导师出于大乘佛教是起源于开散文殊法门的这一个章节，那里面谈了这个文殊智的一个特色呢，就是特别关于法界这样的一种观照的智慧，强调法界一味平等无差别，法界平等无差别这样的一个智慧，这是大圣的性智一如。那再来是第二个是悲智交融，悲智交融是大圣特有的，跟声也是大圣不共于声闻的。那在这一段导师请看从这一段上面数下来的第四行出体字的部分，菩萨在彻底悟法性的时候呢，他会具有深切的怜悯心，广大的悲愿心，慈悲越大智慧越深入，智慧越深入慈悲就越广大。所以真正的智慧是悲智交融，不要哪一天大家觉得有一点体悟的时候变得很冷酷，我是修般若经的，应该是如果真的有一些体悟的话呢，应该是悲心会更强才对。好，那第三个在第十一定慧均等。那这边导师谈到定强慧弱，或是定弱慧强呢，都不能证入甚深的法性，一定要定慧均等。那第四个呢是理智平等，理智平等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第二行出体字，导师在这边谈到真实智慧现证的时候呢，是理跟智平等，理就是 真如理、诸法实相理，智呢是能够证悟诸法实相的智慧，这二者呢是平等。我们一般会说能观的智、哦、跟所证的理，这个是约这一种名言分别来说，在第一行老师有谈到，但是真正如实的说呢，他们是无二无别的、哦、在第二行的最后无二无别。所以经中说无有如外智，无有智外如，这个如就是诸法实相、哦、不会说诶在证入诸法实相的时候还有能所这样的一种这种感觉或是观念、哦、也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能所双亡、哦、好，我们再来看到第十二的第二行，导师说在这四个里面呢，唯有悲智交融是大圣不共般若的特异、哦、所以大家要好好去培养这个慈悲、哦、那在这个阿拉伯数字三这边，导师有特别提到大圣般若它 不是抽象的智慧分别，也不是偏枯的理性，而这个智慧它是包含里面包含着信愿、哦、也就是我们三要的信、哦、还有慈悲、哦、也就是慈悲、哦、还有定极静极明了，还有充满了宗教的生命，所以能够体悟法性的大圣慧，这边特别指的是大圣慧，都含摄的慈悲精进等无边的德性。如果大家真的在大圣的般若里面修学有一些心得的时候呢，不会很酷、哦、一定是很慈悲的、哦、好，那再来我们看到智慧的类别。那智慧类别第一段呢，导师谈三种智慧，在三种智慧里面呢又有四类、哦、第一类呢是生得慧、加行慧、无漏慧。那生得慧呢，就是与生俱来的慧性，那它需要这个后天的铸成、培养跟铸成，这是在第十三页第一行导师这边谈到、哦、那其他的部分呢，就比较简单，大家都可以看得懂。那在关于加行慧的部分呢，后面导师在谈这个慧学的进修，就是谈文思修加行慧，所以我们到那边再来看、哦、大家可以标示一下慧学呢，在第一文慧在第27到29，思慧在倒数第五行第29到第30，修慧倒数第二行第30到第32，就是后面会再谈，所以我们这边就到后面再跟大家做说明。那再来看到第十四悉无漏慧这一段，那经过定慧相应、止观双运的修慧成就，修慧是已经有这个止观双运的一个过程、哦、那在这样的一个修慧成就之后，更深彻的检责观照，它才会引发无漏慧，也就是不是说入定之后然后在那边等到哪一天这个无漏慧就生出来，不是的、哦、导师说要这个更深彻的检责观照、哦、才能引发无漏慧，这个是导师在这篇文章不断的在提醒我们的一件事情、哦、那这个无漏慧又名现证慧，那由此无漏慧呢，能够断烦恼、证真理，这才是慧学的目的所在。也就是说，我们修学慧学的最高的目标呢，也就是能够体证无漏，就得到这个无漏慧，断烦恼、证真理。但是导师这边也特别再提醒我们一次，虽然它是目标，但是我们还是要依于文思修的加行慧这样的程序，才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哦、所以不要大家觉得说哦，我要达到那个目标，这文思修太浅了，不修了、哦、不行，这个没有一楼二楼 第三楼盖不起来啊，这个道理大家应该都知道。好，那这就是关于生得慧、加行慧、无漏慧的部分。再来看到第十五第二类的三慧呢，是加行无分别智、根本无分别智跟厚德无分别智。那这个是大家比较少听到哦。那这边其实导师他讲的已经很扼要清楚了哈。什么是根本无分别智呢？简单的说，就是证入诸法实相的当下的这样的智慧呢，就是根本无分别智，证悟诸法实相当下的智，就是根本无分别智。那经过修行而能够证此真如法性的方法，这边老师用方便呢，它是加行无分别智，也就是加行慧。加行慧如果按照导师前面所说呢，就是闻思修三慧，加行无分别智，那就是闻思修三慧。好，那通过根本无分别智而引发能照察万事万物的这样的一种智慧呢，就名为厚德无分别智，也就是这一个悟入诸法实相之后呢，从空出假，然后能够照察万事万物，能够有这一个利益一切众生的这种种种的方便智慧啊，那这个就是厚德无分别智。所以根本无分别智是证悟的智慧啊，厚德是证悟之后从空出假的智慧，加行呢就是还没达到悟入诸法实相之前的加行慧哦。那主要是这三个。好，那阿拉伯数字三第三类的三智呢，是世间智、出世间智跟出世间上上智。那导师这边也很扼要清楚的有做了说明。世间智就是一般凡夫哦，未证圣果的修行者所具有的慧力。出世间呢是二圣的智慧哦。那出世间上上智是佛与菩萨所拥有的大圣不共慧。那这虽是出世间，又二谛无碍，性相并照，胜出二圣出世的偏真，所以名为出世间上上智。第四类的三智是一切智、道种智跟一切智智。这好多智了，一切智智。那一切智智就是一切智者的智慧。好，那什么是一切智呢？一切智主要是声闻的智，在导师的第二行这一段的第二行啊。那道种智主要是菩萨的智慧，一切智智是佛的智慧啊。所以一切智、道种智、一切智智呢，它分别是声闻、菩萨、佛三圣的智慧啊，三圣圣者智慧的差别。那关于这一个一切智呢，导师在这个瓜胡二这一边谈到，他主要是声闻缘觉的智慧。导师这边提到声闻缘觉他们原来也有通达理性跟事相二方面的智慧，那这称为种相智跟别相智，但是呢厌离心切，偏重于能达普遍法性的种相智，所以以一切智为名。也就是说这边依导师的一个文字，一切智呢就是一切能够知一切法种相这样的一个智，主要是在这边。那最后一行，大圣菩萨亦有二智，道智跟道种智，很多道那道智、道种智，依据导师后面的一个解说，道智它相当于前面的根本无分别智，大家不用翻，大家没有讲页码大家可能也找不到，跟大家说好了，在第十八这边，第十八瓜胡二， 在谈大圣的二种智慧，一个是般若，另外一个是方便。那这两种智慧呢，经论又有不同的名称。在瓜胡二事理智慧的其他译名这边，导师谈到又称为道智跟道种智。所以根据导师这边的说明呢，道智就相当于这个根本无分别智，也是证悟诸法实相的智慧。道种智呢，这个种就是种种的一种相，在这边可以理解为利益众生的种种方法，利益众生的种种方法，所以它是这一个方便智，是方便智。那后面在第十五，我们回到第十五了，因为现在在新干线火车上面的，常常会抓不到。第十五最后的最后一行，导师这边谈到着重于从真出俗，这边主要在谈道种智。这边虽然谈到二智，道智跟道种智，但是后面的解说着重在道种智。从真出俗，一面观空无我，看到第十六页，与常遍法性相应。常遍法性相应就是诸法实相。那一面呢，以种种法门通达种种事相。那这个是道种智的一个内涵。那再来，一切种智或者一切智智呢，在第十六的最后一行，大家不要看到这个注脚最后一行，本文的最后一行，虽然注脚比本文还多。好，那大觉佛陀也可分为二智，一切智，那应该也就是相当于前面所说知一切法的总相。那声闻呢，关于一切法是主要是指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那佛的一切法呢，是遍一切法界。所以经论里面说佛的这个一切智才是真的一切智，它真的是知一切。那声闻是少分的一切了，少分的一切。那佛分二智，一切智跟一切种智，或是一切智智。那这边后面的说明也是着重于一切种智。一切种智的内容是什么？依无量观门，也就是从种种不同的面相呢，来通达，究竟通达诸法的性相，还有因果缘起的无限差别。那这个跟菩萨有什么不同呢？这个不同的地方在于不加功用而即真而熟，就是不用作意，马上就能不加功用即真而熟，即熟而真，真熟无碍，智慧最极圆满，所以称为一切智智。这个是关于一切种智或者一切智智的一个扼要，导师在这边扼要的说明。好，再来是谈到二种智慧，二种智慧。那第一个呢是法住智、涅槃智。法住智、涅槃智，我们开仁法师写很多文章，那可以去看他的书。那待会如果有问题呢，就请直接指定开仁法师问。好，这是他的专长。那什么是法住智？导师这边有简单扼要的解说。在这一段的第二行，法住智即安，它是安立缘起因果善巧的智慧，也是明白一切因果的一种道理的一个智慧。那涅槃智呢，它是在有情缘起事相基础上通达苦空无常无我的诸法实性。那这个是涅槃智，导师在这边做这样的一个解说。那这是法住智跟涅槃智的简单内容。再来看到第十八，第十八是谈到大圣法中常说的二种智。那这个是比较高深的智慧。第一是这瓜胡一也就是般若跟欧合，欧合就是方便，乌帕亚，乌帕亚欧合，好， 那这个般若呢，就是悟入诸法实相的智慧啊。那这边导师说，有这个事理智慧的哈，般若知理，欧合也是方便知事哦，事就是种种的事项哦。好，那在这一段里面的刮胡二，导师说是种般若跟方便，在其他经论还有不同的名称啊，比如说般若经称为道智跟道种智。那唯识家呢，又称为根本智跟厚德智啊，所以根本智悟入诸法实相，也就是道智；厚德智能够方便度化众生，道种智啊，或者是称为这一个实智，在第二行，或是全智啊。实就是知诸法实相，全啊能够了解种种的方便，全智或是如理智、如量智等等。好，那我们看到刮胡四这两种智慧的两面胜用啊。那若约这一个事理真俗来说呢，般若或者是道智或者是根本智呢，是正真如法性；那方便或者是道种智或者是厚德智呢，是照万法现象啊。那约自他觉证来说呢，般若、道智或是根本智呢，它是自证空性；那方便或是道种智或是厚德智呢，是方便化它。哎，好像有重复是吗？也就是这个方便呢，是方便化它，那它相当于道种智以及厚德智啊，只是二面胜用。但是导师在这边说，其实呢，在绝代的法性中，刮胡五这一段二法呢，它是无有隔别的啊、哦。如这个金跟金器，它的本质都是金啊、哦。导师在这边有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再来第十九二字的进修次第啊、哦，在这一段导师谈到，修学佛法一道功行成就，先得什么根本智，先证入诸法实相毕竟空性，之后呢再起方便厚德智，通达缘起严净佛土，成就有情。之后呢这个真智跟俗智渐次转进渐合，得到真俗圆融二智并观，那这就是佛法最究竟圆满的中道智哦。这个是二智进修的次第，然后最后达到中道智，也就是二智并观真俗圆融哦。好，那以上呢是关于这一段的重要内容。我们再来看到第二十慧的观境。慧的观境，导师这边分成两个段落哦。第一个是三圣共慧，也是共声闻的智慧哦。那第二段是大圣不共慧，大圣不共慧在第二十四这边。那在三圣共慧这一段呢，第二十，请看到第二十，导师先提出这一个三圣共慧跟大圣不共慧所观境的不同，它的内容在。刮胡二第二十刮胡二三圣共慧与大圣不共慧的差别这一段的第四行，他们的差别也就是所观境，即是所观境的不同。那二圣的观境可说只是进取诸身，即直接依自我身心做观。那菩萨不一样，他不但观察自我身心，而且对于身心以外的层层刹刹、无尽世界、一切事事物物，无不遍观。好，这个是声闻跟菩萨的差别。那三圣共慧的要义，刮胡三，导师这边谈到三圣共慧主要是观四谛跟缘起。好，那这边导师有扼要的说明。我们直接看到第二十二，在前面的说明内容， 导师在第二十二又更用另外一个面向，也就是世俗跟世间跟出世间这二种智慧的一个的进入呢，来跟大家再做一次说明哦。那在第二段阿拉伯书之二这一段呢，哦，导师有谈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刮胡一哦的第一行，声闻的观慧虽然偏狭了一些，但它的基本原则，首先着重出世间一切因果事项的观察，世间跟出世间一切因果的事项的观察。因为若对因果事项不能明了跟信解，就不能悟证无生法性。所以大家不要去忽略对因果事项的明了跟信解。但是呢，这还不够，就是说，也就是这个是证悟诸法实相的一个基础。那真正要能够了脱生死呢，是在刮胡二这边要弃悟三法印。好，那弃悟三法印，我们看到这个最后一行这边，导师说，彻底悟入三法印，就是证得清净解脱的涅槃。所以真正要能够契入解脱的一个重点在悟入三法印。但是呢，如果没有对因果事项明了信解，也没办法去证悟。这个是导师要在这边特别提示我们的重点。看到第二十三解说，刮胡三解说，那导师说，三圣公会的要义，一方面是谛观一切因果事相，这是一个面向；另一方面呢，是证悟无常、无我、即灭的空性，也就是三法印。那这个是三圣公会的要义。接下来，请大家翻到第二十四，希望大家没有被甩出去啊！刚才做了一个转弯，速度太快会被甩出去。好，那再来第二十四，谈到大圣不共会。大圣不共会导师在这边有谈到哦，在这一段的第一行，刮胡一，遍于一切无尽法界。那前面有谈到三圣共会是进取诸生，那但是呢，大圣不共会的观境，它是遍于一切无尽的法界哦。但是导师这边也提示我们，在刮胡二虽遍观一切，而主要还是着重自我身心，也是还是要从自我身心出发哦。在刮胡三导师就这么说，从自我身心的观察推广到外界无边的有情、无边的刹土、万事万物，所以大家要了解这样的一个次第。虽然要广观一切，但是呢，还是要从自我身心的观察开始，然后扩展到无边有情。好，那再来看到刮胡二，国字刮胡二，大圣观慧之事理真俗的修学。导师在这边谈到，其实跟三圣共会一样，也是要观种种的事项哦，然后呢也要观这个理性哦，所以这个大圣不共会也是要观事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观这个理性，所以这边标题谈到事理真俗的修学，要观事因果事项，种种的因果事项，然后再观理，理是一切法空性哦。那在因果事项方面呢，导师这边提到在第二十五这边主要提到两类哦。当然如果再加第二十四下面的这一种因果善恶繁盛这一些呢，那可以总共是三类哦。那再请大家看第二十五这边啊，所观的事项可分为菩萨的因行，也就是如何发心修行、如何精进学习等等哦。还有呢， 佛陀的果德。那这些内容若大家这一个读过成佛之道的话呢，大圣不共法整个内容就在谈这些，哦，所以详细的请大家去看大圣不共法，哦，成佛之道。早上长老有提到啊，导师很重要的三本著作啊，第一本提到是成佛之道，哦，那当然长老有更推崇佛法概论，然后，哦，但是个人比较推崇成佛之道，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在学院教成佛之道，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好，所以这些内容在成佛之道里面都有很详尽的一个说明。好，那再来看到第二十五的这个三，我们前面谈到有事的观察，那这边是谈到理的观察。理的观察在阿拉伯数字三这一段，就近理性的体证着重一切法空性，也就是事相的观察着重于菩萨的因行跟佛陀的果德，还有再加上前面的 这些因果事相，但是就近的理性呢着重一切法空性，跟前面的三法印的一个方式有些不一样，那当然也是还是有一些共通了。好，那导师这边有谈到两点不同，两点不同。第一个，误入的方式不同。声闻的证悟法性呢，它是由无常无我而即灭，依三法印的次第误入。那大圣的观慧呢，它是直入诸法空寂门，这是第一点。再来第二十五的 B， 这也就是最后一行。声闻着重于自我身心的观察，对外境似乎不大注意。好，请看到二十六页。那大圣就不一样，当然他是虽然在第三行这边，虽然最后仍以观察无我无我所而得解脱，但是在得解脱之前呢，要广观一切法空，为师也是这么说。比如在第二十六的第六行后面，在未证入此究竟为师性之前呢，总是先观察离心的一切诸法空无自性为事所现，再来由这个心外无境引入净空心极的境界，这个中观为师都是如此，都是要广观一切，然后再来以无我无我所而证入诸法实相。好，那再来是观到这一个关于事理真属进修的一个过程。那这边我们直接看这个印度大圣者所开导的一个次第。那这边导师举这个无着菩萨的一个譬喻，就如这个金刚杵，金刚杵大家看过，前后是粗，中间细，金刚杵。那前呢要广观一切法，那后面呢也起这一个方便智，也是广观一切法，那中间这一个极狭小，观无我无我所而误入诸法实相，这在第二十七的法喻和这一段导师有做这样的一个说明。出发心观境广大，比如这个金刚杵的手，那证悟的时候呢，这个道极狭隘，也就是观无我无我所证入诸法实相，那从空出假呢，又广观无边的境相，那这个是关于事理真熟这个智慧进修的一个过程。好，再来这个第五大段慧学的进修了。慧学进修这边就是闻思修证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闻慧的部分，大家请翻到第二十八。第二十八，所谓的闻慧呢，这边导师有提到阿拉伯数字二，在 应修事项这一段啊，也就是这个本文啊算下来的第四行。那导师这边谈到从善知识或经论中所听闻的啊的这一些大圣者的言教，听完之后呢，还要在第二行这边谈到谛听、问疑。问疑就是有疑问要去问，而不是听完之后很有道理啊，问什么道理不知道，就是要去了解到底自己真的懂还是假的懂，要去问疑。所以我们最后有一个综合讨论，就是让大家问疑，请大家好好把握啊。还有自己阅读背诵啊，古德他们很重视背诵，因为要观呢一定要有这些教导在我们的这个身心当中才能够起观啊。那这些都是，还有书写，这些都是文会进修的注意事项啊。那这边导师有特别谈到这个文会啊，虽然我们是广文哦，多闻一切种种的法，但是呢重点呢是要理解到佛法的根本意趣。那我们请看到这个刮胡五，刮胡五往上面数两行出体字的部分啊，导致说修学佛法若不与三法印一时相应啊，也即这就是佛法的根本理趣相应的话呢，即脱离佛法的核心，闻会不得成就。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听闻这个佛法，闻会一切都要会归于三法印，要跟三法印相应，这样才能够得闻会成就。那在第五段刮胡五这边，导师有特别谈到这样的闻会呢，它是需要经过一番的这一个如实修炼跟体验，在身心逐步清净安静之后呢，才能引发这样的闻会。好，那这个是关于文会的部分。那再来我们看到思会，思会呢我们看一个重点，在第二十九刮胡三修习思会抉择义理的原则，这个思会怎么样依着什么样的原则去进修呢？导师说修习思会抉择义理，它的原则是以了义抉择不了义。那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呢？这边导师有举个譬喻，在第三行啊，比方说佛常宣示无我，但是为了这个度某一类众生呢，也说有我，那到底哪一个是了义，哪一个不了义？无我才是了义，有我是不了义。好，那这个是关于思会的部分。那再来看到第三十，关于这个了义跟不了义，导师这边也谈到印度有两系的说法，在这个阿拉伯数字二这一段，在数字二里面的刮胡，阿拉伯数字二刮胡二，第一个是龙树菩萨他们的一个了义跟不了义，那第二个是乌卓菩萨他们的了义跟不了义。乌卓菩萨他们了义主要是一这个看到二乌卓菩萨这边啊，他们是立三世性啊，也就是遍计执无性依他起缘成实有性，这样才是了义教啊。那主张一切法空而不说依他缘成实有性，那这就是不了义啊。那在龙树菩萨他们是认为谈这个诸法不生不灭，这个才是了义啊，若跟这个不相应的话，那是不了义啊。好，这是关于这个思会的部分。那修会呢，修会我们来看这个第三十一这一部分啊，修会的进修次第。修会的进修之地要先有止的成就奢摩他，然后进一步呢在事项上观因果观缘起 观佛相好庄严，哦，这是第一个面向。第二个，或是圣意中观法无我本来即灭，就是观事相跟理性，哦。好，再来二呢，这不但心地极其明净啊，极净明了，并且能够于这个明寂的心境中如实观察抉择，哦，不是定中没有任何的这一种会的一个活动，导致说这个在定中呢，哦，在定的基础之下呢，如实观察抉择，体会的诸法实相，从静止中起观照，即是修观的成就，哦。那相关的一个内容呢，在注脚五十六这边有，但这注脚五十六，也引了这一个成佛之道的内容，那相关大家可以去参考，因为七十分钟时间有限啊。好，我们请看到三十二页啊。我们看到刮胡寺这边老师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单是缘世俗相获得定心成就呢，并不能去向证悟，必须观察一切法无我，毕竟空寂，才可以从有漏的修慧引发无漏的现证慧，也就是在以定为基础的情况之下呢，要进一步的去观察一切法空性，哦，那这样才能引发现证的无漏慧。好，那这是关于这个慧学的进修。那第六段谈到慧学进修的成就，也就是果，哦。那导师这边有分两段，第一个呢，成信戒定慧之果，这边主要是谈文思修三有漏慧呢，它会配合其他的功德成就，哦，在第三十二的刮胡二，导师这边有谈到，哦。那再来我们就来看一看的这个三会成就呢，具足哪些功德，请看到第三十三，哦。我们看标题就好，标题已经帮大家做收摄，哦。文会成就呢，它是正见具足性根成就，这是文会的部分。那思会呢，思会成就它的其他的具足的功德是境界具足，还有慈悲布施、忍辱精进成就等等，哦，请看到第三十四。那修慧呢，它是正定，哦，修慧成就它是正定具足，哦，定成就。那现正慧呢，在阿拉伯数字三，刮胡阿拉伯数字三这一段里面的 B 的出体字，现证会成就呢，是能断烦恼了生死，成就解脱功德，所以现证会呢是解脱功德成就，哦。好，再来我们就看到第三十五，除了这种种功德成就之外呢，那导师也说这些慧它还能够成摄俗济世之用，哦。那这边导师有谈到几个重点，在刮胡二大圣注意到慧力的扩展这一段的阿拉伯数字一，导师说证悟之前呢应广学一切法，哦。菩萨为什么在从空出假之后能够通达种种度众生的这些方便，那导师说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在他证悟之前他广学一切法，证悟之后呢就能够在这些所学的法就能够在这时候启用，哦。那这个是导师在这边要谈到的一个重点。好，那再来我们看到第三十六刮胡三结说，导师说真正的大圣慧学呢，不但重视观境跟生活的相应，还有理性跟事相的统一，并且能够通博一切事学， 容色无边微妙的善法，使一切世间学无碍于出世间的佛学，成为佛法利益众生的方便善巧。所以学佛呢，还是可以广学世间的一些知识啊，这是导师这边肯定的告诉我们哦。那当然有时候在不同的阶段它会有一些偏重的不同哦。好，那以上呢是会学概说，我们剩下五分钟啊。那因为导师说这个解脱不容易讲，讲也不容易懂。好，那我们来看这个第三十七。解脱的定义与实证者瓜胡一这边啊，什么是解脱呢？解脱是对系缚而说，待会长老会谈涅槃啊，但在阿毗达摩里面，可能对解脱跟涅槃它有一些不一样的解说了啊。但是在导师这边，解脱跟涅槃它基本上它是同义哦，同不同的面向。解脱是从系缚，对系缚而说，那涅槃呢从动乱的一个熄灭而说哦。那这个是不同人，就是说这一种圣者这种境界呢，他会从不同的面向来做说明哦。好，所以什么叫解脱，就这边举个譬喻，就好像这个手足哦，被这个铐住哦，然后把这些这个手铐脚镣把它解开哦，得到自由，这个叫解脱哦。好，那再来看到第三系缚的根本哦。我们一般讲这个烦恼是生死的根本，对不对？但是在四圣地里面的极力呢，谈的是爱哦，那它特别指的是从系缚这样的角度来谈哦，所以导师在这边针对解脱呢，它的一个系缚哦，就是染爱哦，就是染爱。好，再来我们请翻到解脱的重点第41页，解脱的重点是什么呢？我们请看这个瓜胡一，解脱依于体悟真性，解脱从体悟真性而来，就是要悟入诸法实相才能解脱。那怎么样悟入诸法实相呢？导师说在下面啊，要离妄执，离一切分别啊。但是呢，在接下来一行导师又说呢，在修行去证的行程中，合理的分别是必要的啊，也就是说在某一个阶段还是要去证分别啊。但是最后一行啊，临近悟入的阶段，善的跟合理的分别这时候都要离去啊。那这个是解脱的一个重点。好，再来解脱者的心境啊，导师这边提到三项，就是说证悟的当下，这边指的是证悟当下的一个情境哦。那证悟的一个情境呢，大家会看到一片的光明哦。那第二个会感受到一种一切无就是如虚空哦，猛摸虚空哦，如莲花不着尘垢这样的一种空灵的一个情境。再就是喜悦哦，再是喜悦。好，导师这边在瓜胡二谈到这个禅修禅定也有类似的一个情境哦，所以大家如果有类似的这些情境呢，不要就是要去谨慎的去这个检责，这到底是禅定所引发的光明空灵喜悦，还是智慧误入诸法实相的光明空灵喜悦啊？那怎么测试？看自己有没有烦恼啊？别人骂我们一句，如果还觉得很在意的话，这应该还没有了啊。好，来46，解脱者证悟后的心境啊，那导师这边谈了三项，第一个不忧不悔。 第二个不依不惑，第三个不忘不失。那在不忘不失这边呢，导师特别谈到禅宗他们这个勘辨的方法，有这一个在这一段的第二行有这个问答或是棒喝，都不容你拟议，也就是一问要马上回答，回答不出来就打下去，表示你这个还没开悟。那这边导师也有讲到，这个真正的这一个证悟呢，他是不会忘失，连睡觉都不会忘啊。这边就是谈到有一个人要测试另外一个人到底是不是真的证悟啊，就是睡觉的时候掐他脖子，叫他说一句啊，你如果说什么，那就还没开悟。如果说一句，马上就是说不生不灭，类似的，开玩笑了。好，但要好几个问题了。也就是说，就是在睡觉的时候，这个一醒来马上能够冲口而答，那这个是不忘不失的一个例子了哈。好，那再来，我们看到第47。解脱者的生活，那解脱的生活这边谈到声闻跟大圣，声闻的部分呢，在刮胡一的第二行，少事少业少希望住，这是主要是声闻的一个生活。那大圣呢，在第47的倒数第二行，功德不嫌多，心胸广大，气象万千，于人事物从来不弃舍，也不厌倦。那这个是大圣解脱者的生活，那这边在第48谈到声闻跟大圣的共通处，这边列了两大项，第一个精进非常有力，第二个心宁静而安详自在。那这边又有三项，第一个八风吹不动，不管人家赞叹我们啊骂我们啊，都能够平静心不动。第二个是对自己的生死自在，那这边导师有谈到，在瓜湖山阿拉伯数字瓜湖山这边有谈到这个坐王立托，也是站着死或是坐着死，那这是圣者能够办到，但是导师说并非每个圣者都表现这样的一个作略，虽然这是圣者所能够做到，但是不这么做不代表不是圣者。好，再来就是面对他人之死平淡漠然，那这边就举了《易教经》里面的一个内容，那也简别这个庄子《古盆儿歌》，导师说这个我们看到第49《阿拉伯数字二》这边这一段，的倒数第二行，导师说如果真的解脱固然不必哭，那又何必古盆儿歌呢？好，那最后就是谈解脱跟究竟解脱，那第一个谈到解脱而不圆满，主要是习气，声闻有习气，那菩萨呢已经一分一分的消除，这是所谓不圆满的部分。那佛呢，他才能够到达烦恼习气的消尽，那这个是解脱而圆满，没有烦恼，没有习气。好，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因为这个内容非常的多，非常的丰富，那希望刚刚的简介呢，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这一节课到这边，谢谢大家。